啊，这是说我们万一遇到意外的灾难而没有办法躲避的啊，天灾人祸啊，丝毫没有恐怖，我们念佛的功夫在此地啊，不能不晓得。第二首啊，戒归佛力啊，摩尼妙宝庄严地，放净光明被重视啊。我们先说这两句啊，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啊？摩尼代表什么？妙宝代表什么？诸位要记住前面第三句，言说大事诸宏愿啊，妙宝是三宝啊，哪三宝呢？是戒定慧三宝，是觉正净三宝，是佛法僧三宝。有三宝的地方是真正的庄严呐。啊，摩尼是如意清净自在，称之为宝啊！啊，妙宝上加上摩尼，它不是别的，确确实实就是指觉真净啊，觉真净就是戒定慧，慧是觉，啊，定是正，戒是清净。下老就是汇集的无量寿经，经体里面就有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啊。清净是戒，平等是定啊，觉是慧呀。啊，觉是佛宝啊。平等是法宝啊，清净是僧宝啊，所以这五个字啊，三学三会三宝具足啊，提上就这么清楚了，你就能想到这一部经不可思议。别看这部经不长，小小的一本，三宝三学三会通通具足，那是圆满的大法了，究竟的大法，真正堪称无上法宝，摩尼妙宝啊！啊，下老居士是什么人？没有人知道。 黄念祖老居士晓得，不说。啊，他虽然不说，我们心里头有数啊。我最早听到的是在美国迈阿密，是美国人说出来的，啊，这些美国人都有特异功能，啊，中国人说特异功能呢，一般人叫神通啊。他们看到夏老的照片，啊，给大家介绍，这个人不是普通人，他的身体是透明的。那么就从这一点的讯息我们就晓得了，那不是凡人的身体透明谈何容易啊？为什么呢？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了，身体是透明的。我们凡夫身体是黢黑的，误会的，里面脏东西太多了啊。那么由此可以证实啊，夏莲居老居士这个烦恼障、俗智障破了，二障破了。二障破了，在一般讲最低的限度化身菩萨啊，身体是透明的啊，虽然都是透明的，那个透明的度啊又有浅深不一样啊，有少分透明，像我们看毛玻璃一样啊，确实是透明的，但是并不深啊，你看它的清晰度啊，有完全透明，像玻璃一样，一点渣子都没有，那不是普通菩萨了啊！在我们读华严，我们能想象啊，到那一种透明度，肯定是八地以上啊！啊，等觉菩萨了，如来的身相那是完全透明的，一点渣子都没有啊。那么可惜这些外国人在观察的时候我没在场啊，曾宪伟居士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。真就是忘了啊，它的透明度有多少？要是完全透明，那就肯定等觉菩萨以上。他的视线，我们很清楚，很明白。就是来汇集无量寿经，这个是诸佛如来大慈大悲呀，帮助世尊末法九千年众生作思示现呐、啊， 这哪里是普通人啊？啊，宋朝王龙书居士啊，净思极地，学佛戒行相应的啊，他做了个汇集本，流通也很广啊，叫《大阿弥陀经》。清朝咸丰年间，魏默生居士也做了一个汇集本啊，确实他这个本子比王龙书的本子好，福报没有王龙书居士那么大，所以王本流通啊很广泛，他这个本子很少看见这个单行本流通的，啊，这福德因缘呢，啊，那么到今天，我们知道《无量寿经》的汇集本，夏老居士这个本子流通量最大、最普遍的，流通到全世界。这不是人力，佛力自然如实现呐！啊，这是佛力加持啊！这个地方摩尼妙宝，克时而论呢，是指什么呢？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放尽光明被重视啊！啊，这个是如来果地上圆满的大法了啊，清净光明啊，啊，确确实实一尘不染。无量无边的庄严，这个诗就是印前面的庄严啊，诗是装饰啊，背是原背呀，没有一点欠缺啊，在前面。我们也说的很多啊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绝对不是讲这个经本，变法界虚空界就是一部圆满的《大方广佛华严》，你就明了了，充满法界等虚空啊，一点都不错啊！啊，我们怎么学？我们的愿要充满法界等虚空，我们的行。也要充满法界等虚空，华严经你就学到了，纯善无恶啊，给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做好样子啊。 什么样子呢？做佛的样子，做菩萨的样子。敬宗同学，敬宗学会成立的时候，敬宗学会这一个名号是夏莲居老居士提出来的。我第一次到北京，就是去访问黄念祖老居士，他把这四个字告诉我，一再地嘱咐我，国内建敬宗学会机缘没成熟，希望我在外国发起建立敬宗学会。我接受了，答应他了。所以那个时候离开北京，我就到美国去了。在美国加州住了不到一个星期，我到加拿大讲经，在温哥华呢就成立第一个敬宗学会。第一个敬宗学会是加拿大的敬宗学会，在温哥华，听说现在这个会还在。什么人负责我不知道了。从温哥华讲经回来之后，回到旧金山，在旧金山呢，这是第二个敬宗学会，美国敬宗学会，在那个桑尼维尔，杨义华居士主持的，这个敬宗学会现在逐渐很有规模了，做了很多的好事。我们一些录像带在美国电视台播放，就是由他们负责的，他们在做的。我们还保持着联系，那么在美国到处讲经啊，到处劝他们组织敬宗学会啊，大概有十几个，美国有十几个敬宗学会，正是在地方政府立案。敬宗学会确实是在外国开始的，以后再传到台湾，台湾第一个是我们的华藏敬宗学会，没有会址，就在图书馆，华藏图书馆，那么现在呢，这个华藏敬宗学会是这个招牌啊，是在悟道法师他拿去了，台北市这个华藏敬宗学会，还有一个台北华藏台北敬宗学会，台北敬宗学会，陈彩琼居士主持的，好像现在台湾呢，大概我看也有二十几个敬宗学会了。马来西亚有三十多个，澳洲有八个，好事情啊！敬宗学会的性质，实实在在讲呢，就是古时候的联社，我们彼此之间。有这个往来，有往来。每一个学会都是独立的，没有统辖管理，没有，这个我们跟佛光山不一样，跟慈济功德会也不一样，他们是有组织的，有 统一指挥管理的，我们这个没有，各个会都是独立，人事独立，财务独立，只有修学我们大概都是统一的，都是依五经一论，而且都是以下莲居老居士会基本为主修的功课。我们在修学这一方面互相交流，互相的帮助，这个会是这样的一个性质，所以会与会之间是友谊，大型的活动我们人手不够了，我们会请其他会来支持，甚至有些时候财务有困难，别的会也会支持，确确实实这我们是兄弟一样的，互助合作，互相尊重，曾经开过一次联谊会，在这个我初到新加坡的时候，新加坡这个净宗学会成立，召开了一次联谊会，世界各国净宗学会的代表都来参加，那么这种联谊会我们是不定期的，不是每年有一次，看机缘成熟，我们这样召开一次，看看将来我们在澳洲如果缘成熟的话，我们在澳洲召开一次，这么多年大家见见面，彼此互相来共同研究，探讨修学的方法，彼此互相观摩，改正错误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这个是有必要的，所以联谊里面呢，我们着重互相学习，提供这个不同的修学经验心得，帮助大家提升自己修学的品质境界，所以这个会还是有意义，值得召开的。这是摩尼妙宝，我们把它克实而论，指出来就是华严，就是无量寿经。而无量寿经呢，特别是这个夏老的汇集本，它是五种语言译本的集大成，真的是放尽光明被重视，充满法界等虚空，我们的心行要与经相应。幕后这一句重要，这是佛力自然如实现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， 利妄想分别之处。华严是佛力自然如实现前，无量寿经的汇集本也是佛力自然如实实现的。如果诸位从这个角度深入去观察体会，你所有一切的疑虑都消除了。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知道啊，每一个人妄想很多啊。我们可以说这个思想非常非常复杂，心都不清净啊。没有真诚，没有清净，没有平等，没有智慧，没有慈悲，说话写文章不负责任啊，因此这个里面自自然然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误会。我们听了看了能相信吗？你要是相信接受了，你自己的问题严重了。你会迷失方向，你会走入歧途啊，这一定的道理，没有法子避免的。为什么呢？想法看法太乱了，没有标准呐。我们在这个混乱的局面里头，要走出一条光明的道路，只有一个法子，跟着佛菩萨，跟着圣贤人，一门深入，走一条路，决定不旁顾，我这一条路走到底，能走出来啊！这个要有信心，这个信心是智慧，是福德，没有智慧没有福德他不相信啊！学了几年好像没有什么收获哦，他就另外再找另外的路了，错了。他这条路快要走通了，他放弃了，那多可惜呢！继续走下去就通达了吗？所以一般人的话，特别是初学的人，不能听啊。从前老师教学生啊，也许诸位听说过师承呐。什么叫师承？承是承传，老师一代一代传下来是法佛法，古时候的承传都是这个办法。这个老师要找一个传人，传人不好找啊。所谓是可遇不可求啊。 传人的条件是什么呢？是对老师百分之百的信从啊，对老师是百分之百的信心，百分之百的服从。啊，那么这个人具足做学生的条件，老师传授给他，他对老师信心不足，半信半疑，啊，对老师的教导阳奉阴违，这个人不是传法的人才，不具传法的条件。在佛法里讲，法器它不是法器啊，法器的条件就是坚定的信心，依教奉行啊，教的你不做，这有什么用？佛菩萨来了都没办法，你都成就不了啊。那么你就想想，这一个老师在一生当中教学，要找这个学生不容易啊，可遇不可求啊，就是一生当中遇到一个啊，遇到两个那真是天大的喜事啊，一生当中一个都遇不到怎么办呢？在从前著书啊，希望呢文字传给后代，也许后代有有缘的人，他对你这个著书啊，深信不疑，依教奉行，哎，他成就了。这个情形有啊，在中国头一个孟子啊，孟子是继承孔子的啊，但是孟子那个时代孔子已经过世了啊。孟子从哪里学呢？学孔子的书，孔子的著作留下来了，他真的是一门深入，依教奉行 啊有不明了的地方问孔子的学生，从前跟孔子学过的向他来请教孟子成为亚圣 啊孔子是至圣，孟子是亚圣从书本上学来的，所以真正的这个乘船的条件就这么两个，对老师深信不疑，依教奉行，就这八个字啊，有丝毫怀疑就把你的这个学问破坏掉了啊。怀疑是你自己性根不深，外面的谣言很多啊，你会轻信谣言啊，对于你的老师信心逐渐逐渐丧失，你的亏吃大了。那个造谣生事是什么？是你的冤家对头，是你的魔障啊，魔看到你要成就他嫉妒啊，你成就了他不能报复啊，他必须把你拉下来。哎，你果然上了当啊，把你又拉回去了，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他等待机会来报复啊。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啊，我们学道 不能不晓得这个道理啊。啊，但是实在讲真难呐、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老师有过失。学生看在眼里，他怎么会服气呢？啊，那个老师是真的过失，假的过失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，善财童子离开老师出去参学的时候，他的老师是文殊菩萨。文殊菩萨教导他参访善知识必须具的心态，啊，什么样的心理，什么样的态度呢？不见善知识的过，你就能有成就。你见善知识的过，把善知识过放在自己心里，把你的道行完全毁掉了。你想想看，谁能做到？善知识里头确确实实有真正佛菩萨再来实现的。啊，他实现那个过失，那个过失是度一种人。用那种方法来度他，是他的善巧方便，我们凡夫哪里知道啊？凡夫不知道啊，所以文殊菩萨讲的这个话呢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头就说明啊，善知识这个里面呢，深疏难测。这就是说，啊，这个僧是真正凡夫的这个善知识，啊，熟呢是佛菩萨实现的。我们怎么会知道？把佛菩萨度众生的这种巧妙的方法，我们误会了。啊，那一类的众生。不是这个方法不能得度，啊，所以吃亏是自己，不是别人，啊，对善知识有没有妨碍？没妨碍，啊，若是凡人，清凉大师讲啊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纵然是像大圣尧舜禹汤，都还免不了有小过失。所以人为什么自己不反省我自己有没有过失，自己一生的过失还批评别人过失，是过上再加过，你还会有什么成就呢？说实在的话，谁才能批评人的过失呢？自己完全没过失，你才有资格。自己完全没有过失的时候，绝对不会批评别人过失。大智大德啊，他为什么不批评呢？他那个完全没有过失，是从有过失修过来的呀，修行过来的，过来人呐，看到你的过失，哎。我从前跟你一样啊，佛眼睛里面看众生，佛是众生修成的吗？啊，一看啊，你是我在从前哪个阶段？啊，他笑笑，不会说你的。说人过失，记人过失的。这一生的时候他德行毁弃掉了，这人没有德行，哪里能成就学问，哪里能成就智慧， 啊，成就智慧，我们晓得真智慧是从定中发现的，啊，因定生慧。你的心里头还有别人过失，你的心定不下来。啊，你的心不清净，你的心不平等。你想想看，啊，我们要求真智慧，要想得禅定，要想开智慧，决定不能把别人不善装在自己心里头。啊，你把别人不善装在你心里头，你这一生成就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。啊，你哪里是法器呢？啊，你不具足传法条件呐。啊，所以学生找一个好老师不容易啊。好老师找个学生是更难呐，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所以这桩事情，古人常讲“可遇不可求”啊。啊，所以许许多多真善之识，一生找不到，唯一的办法著书。啊，那么现在。有更方便的方法，我们录像啊。啊，我们把画面、音声都可以往底下一带传递。啊，如果我们所悟得的所修得的是真实的，自自然然有人他去拷贝流通啊，还用得着自己操心吗？如果这个东西没有价值，后人不会跟你流通啊。现在人没有问题，现在什么呢？有些跟你有交情呢，啊，肯跟你流通呢。过个五十年，过个一百年，那个时候人跟你没有交情，啊，完全看你的东西有没有价值，啊，没有价值，绝对不会流通你的。所以从这些地方，你就要知道，啊，古来大德他们那些著作，凡是能够流通到现在的。都是经过这个千百年当中多少人看过的，多少人赞叹的，才会把它刻板流通到现在。啊，如果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大价值的，放弃了。这个放弃的原因，古时候流通的成本太大。印刷术没有发明之前，手抄啊，流通，你要请人抄，请人抄要给钱呢，要给工资啊。啊，你要养一些写字写得好的人呢，天天替你抄啊，成本太高了。印刷术发明之后，就是木刻板。那个成本也不得了啊！诸位，如果到南京，你就看金陵刻金处，还有了刻这个木板的，不像现在照相纸板方便了。所以，那么大的这个成本，人家不愿意付出，所以精挑细选，啊，选择你一生当中。著作最好的最精华的把你抄下来，你才晓得古圣先贤传的都是宝啊。